OK，我们今天要开始读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好，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啊，以赛亚书。好，我们如果读过，我们读那个福音书的时候，大家会有印象啊。福音书一讲到一开始讲到的是谁？是洗约翰，对不对？在路加福音里面啊，路加福音第三章有提到是洗约翰。其实每一卷福音书提到是洗约翰的时候，都会引用一段圣经啊。那时候路加福音第三章这边有说，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来到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啊，这个约翰就是施洗约翰。他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啊！这是路加福音第三章2到6节啊。所以施洗约翰一出来就讲，圣经就说他就是应验了当时以赛亚所预言的啊。这个旷野有人声要喊着说啊，这个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一段在马太、在马可也都有提到啊。这个是。这个施洗约翰啊，所以他一出来就是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啊。好，然后呢，主耶稣第一次进到会堂里面去传道的时候，那时候他是进到拿撒勒啊，这个也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的。他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好，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怎么说？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啊，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出来一传道的时候说，到会堂里面去讲到，第一次引用的就是以赛亚的这段预言啊，而且他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啊，所以以赛亚的预言呢，在施洗约翰在主耶稣身上，等于是他们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都是应验的啊，以赛亚所做的预言啊。好，所以以赛亚书这卷书是。非常特别的一卷书啊！好，以赛亚这卷书它有什么特色啊？第一个啊，正如这个贝多芬之于乐坛啊，莎士比亚之于文坛啊，斯布珍之于讲坛，那以赛亚呢是被称为先知中的先知，又被称为弥赛亚的先知啊。所以在这个乐坛上面，贝多芬是大师中的大师，对不对哈？在这个文坛，英国文坛里面啊，莎士比亚也是这个大师中的大师啊。那斯布珍是谁啊？斯布珍是英国的一个传道人，非常会讲道的啊，在大概是19世纪的啊，所以他是特别会讲道的一个人，所以他也是在讲坛上，他是一个大师。所以以赛亚呢，他也是在先知当中的一个大师啊。为什么说他是先知中的先知啊？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都是哈。你看他的先知书，他是摆在。大小先知书里面，它是第一卷，对不对？就篇幅来说，它是先知书里面最篇幅最大的。就内容来讲，它从施洗约翰一直预言到主耶稣，然后一直预言到新天新地，所以它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这个荣耀啊，荣耀。那这个里面的这种气魄可以说是，这真的是这个在先知当中是数一数二的啊。然后另外它的文笔也非常的优美啊，非常的优美。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你都可以知道说它真的是一个先知当中的先知啊。然后呢，它又被称为是弥赛亚的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预言里面很多对于主耶稣的预言讲得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详细啊。好，那另外呢？以赛亚书又被称为是先知，圣经当中的小圣经啊。以赛亚书有66章啊，但66章是后来人把它 切割了，但是这当中也是很有它的道理哈。它66章刚好我们圣经有66卷哈，那它前面的39章跟后面的27章啊刚好味道不一样。那旧约圣经是39卷，新约圣经是27卷，所以这个39章好像对应到旧约圣经的39卷。那后面的27章呢对应到新约的27卷啊，当然不是一章对一卷啊，这个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啊好像一个区别啊，它前面的部分呢就跟旧约的味道很像，后面的部分跟新约的味道很像啊，所以被称为是一本小圣经啊。好，那另外又被称为第五福音，或者是以赛亚福音，或者旧约中的福音书。为什么呢？在新约里面福音书是介绍谁啊？介绍耶稣，对不对？耶稣的生平啊。那在以赛亚书里面呢，他对于弥赛亚的预言讲的也特别的多，所以被称为是以赛亚福音或者是第五卷的福音书啊。因为前面我们新约有四卷福音书嘛，那这个等于是第五本福音书啊。那他又被称为是旧约的罗马书啊。罗马书是特别是讲到什么？讲到救恩啊，神的救恩，对于救恩有非常深刻的这个剖析。那以赛亚呢，以赛亚在这边预言到神的救恩，其实以赛亚这几个字就是讲到耶和华的救恩，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救恩的意思。那新约圣经里面引用以赛亚书呢，超过引用别的先知书，超过引用别的先知书。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各卷旧约圣经里面，在新约引用最多的，第一多的应该是诗篇，第二多的可能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好，那我们看一下以赛亚哈，以赛亚他对于弥赛亚的预言啊有哪些啊？啊，他预言到什么呢？哈，在七章十四节那边说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预言到主耶稣将会从童女所生哈，而且他的名字要叫为以马内利哈。那接下来第九章啊。一到二节里面，这边他就预言到什么呢？在九章一节他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所以预言到将来主耶稣会在加利利那边传道。然后接下来呢，在九章六到七节这边有说了，因有一婴还为我们而生，有一子嗣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所以这个是讲到预言到基督他是神，而且他的政权呢永远长存啊。这个以赛亚书53章整章就讲到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啊，这讲的是非常的详细哈。他说啊，这个比方说第四节53章第四节，然后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种一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讲到主耶稣的受苦啊，然后呢第九节53章第九节这边讲到他呢他这边讲到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啊，所以跟这个谁啊，跟这个恶人啊一同死啊，一同死，然后呢跟财主葬在一起，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啊。好，那接下来呢在40章这边有讲11节，他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讲到主的大能跟柔和啊。然后呢在61章这边有提到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读过主耶和华的名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信息，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是华冠与喜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玉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这个是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的公义跟他的仁政。那好，42章这边有提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香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好，这边讲到主耶稣的公正跟慈爱。那最后这边55章第四节，他说，我以立他为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讲到主耶稣将来，那这个弥赛亚将要统治外邦。好，这是以赛亚对于弥赛亚的一些预言，其实还有很多，还有很多，我只是先引用了一些。好，所以从这些地方看到，你看到没有一卷先知书里面对于弥赛亚的预言像以赛亚预言的这么详尽。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他的这个背景，这个是年代，我们之前看过这个图，这个是上面是君王，下面是这些先知，那以赛亚在什么地方？以赛亚在中间这里，跟他同时期的北国有阿摩斯跟何西阿，那南国呢跟他同时期的有弥迦，那这四个人呢都是在第八世纪左右，所以可以称为说是主前八世纪的这个黄金四人组。那以赛亚他的那个时间是从什么他服侍的时间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他是以赛亚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的救恩的意思。根据犹太的传说以赛亚的父亲叫亚摩斯，亚摩斯呢是犹大王约阿斯的小儿子。约阿斯是谁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一个小王子，对不对？那时候被藏在这个圣殿里面，因为后来那时候有一个亚他利亚，这个一个恶的那个皇后篡位了，后来这个是约阿斯被藏起来，后来他才在祭司的保护之下重新登基。那这个亚摩斯以赛亚的父亲呢相传是约阿斯的小儿子，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以赛亚就是谁？就是乌西亚王的堂弟，乌西亚王约阿斯在这个地方，乌西亚在这儿，好，乌西亚王的堂弟，那以赛亚就从乌西亚王的时候开始服侍的，那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做先知，他历经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跟西西加这四个王，就他的服侍，但他死只在马拿西的时代，约坦、亚哈斯是坏王，西西加，然后呢，他是大有学问的，曾经担任史官，史官就是记载历史的，那你要记载历史文笔要非常好，他曾经记载乌西亚时代的历史，就是在历代之下有提到。那根据犹太的传说，以赛亚是被马拿西王塞在一根空的树干里面，那另外一种说法是说绑在两片木板当中，那被活活的锯死，可能腰斩，那时候为主殉道。那马拉西这是个非常恶的一个王，我们把这几个王稍微 review 一下，从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到马拉西，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些王他们当时发生过什么事情？乌西亚他做王52年，在南国算是第二做王第二久的，第二久的最久的是马拉西，接下来就是乌西亚做52年，他是一个好的王。那他这个王呢，他喜悦农事，他喜欢这个那些种植这些农作物，所以非常这个鼓励老百姓种植农作物，那国势就很强盛。他跟北国的耶罗波安二世同一个时期，那这两个国家那时候北方很强，南方也很强，那他这两个国家这个版图加在一起就达到所罗门时期的规模，所以那时候算是南北国算是相当强盛的一个时候。但是乌西亚他后来呢却是因为心骄气傲想要进到圣殿里面去烧香，就被神惩罚，就当场长了大麻风， 所以他后来 就住到一个、跟大家隔离、住在一个单独住在一个宫殿里面，一直到他死的时候，这是乌西亚王、但原则上来说、他还是一个好王、他的儿子约坦做王16年也是一个好王、那他的生平写的比较少、他是行政道、渐渐的强盛之后，他也打败了亚门人、亚哈斯、做王16年，这是一个很糟的王、恶王、他呢他拜巴利，然后焚烧儿女、让儿女惊火献给偶像、然后呢在他的时代、亚兰跟以色列来攻打他，因为他不愿意跟他们联盟、所以这两个国家就来攻打他。然后亚哈斯呢那时候谁那个以赛亚那时候就劝亚哈斯、说你要单单依靠耶和华、但是他呢不听、他就跟亚述求救、结果亚述就来了、亚述来了，那亚述来了就灭了这个亚兰跟以色列、所以这个以色列就在那个时候亡国的、那亚述王来了呢灭了这两个国家，然后呢还欺负犹大、给犹大征很重的税、那所以亚哈斯那个时候也是很惨、那他这时候呢又拜这个大马色的神，就是亚兰的神、然后呢又封锁了圣殿、不让人进去这个、敬拜神、这是亚哈斯。那他的儿子西西家呢是做王29年、这个一个很坏的王居然生出一个很好的儿子、他是一个很好的王、他上这个登基之后他就洁净圣殿、把圣殿的门又打开了、然后他同时开始守逾越节，然后除掉偶像、所以是在这个属灵方面、是相当复兴的一个王、但是在他的年间、就发生一件事情，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来攻打他、那犹大国那时候非常的危险、但是感谢神，神那时候就派遣天使来给他们解围、在一夜之间就杀了185000人、这个是在西西家时代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然后后来呢他自己生病、快要死了，那结果后来神、垂听了他祷告、医治了他，加添他15年的寿命、那个时候他就因为骄傲的缘故啊，就向巴比伦的使者、炫耀他的财富。那以赛亚看到这个情况啊，他就预言到啊，犹大将来会、亡于巴比伦啊，就是在西西家王年代发生的事情啊。那最后在马拉西做王最久了，他做王55年啊，他是一个最糟的一个王啊，南国历史里面最糟的一个王就是马拉西啊。他拜巴利啊，焚烧自己的儿女。献给偶像，然后呢又行邪术又交鬼、他所行的恶、圣经说、超过列国、超过列国。那以赛亚据传就是在他手下殉道。那后来马拉西呢、曾经被亚述掳到巴比伦去，那那个时候他才悔改、悔改，然后就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然后、继续做他的王、但是那时候已经是非常非常晚期了，所以他那时候的悔改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犹大的国运了。好，所以呢以赛亚这个先知他、从乌西亚王、这个末年、一直到马拉西这段时间、他在这边、担任先知、那你把这些年份加在一起，因为他中间有的是有重叠、父子两个人一起做王的、所以把这些年份加在一起呢，大概应该算应该有至少55年、应该有55年，所以以赛亚呢他活得相当久，活得相当久，那他服侍了这个时间历经这许多的王。好，那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先知，是一个女先知。那以赛亚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都有他的名字都有意义的。第一个名叫施雅雅素，意思就是渔民将要归回。那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名字怎么会那么长呢？因为这个不是他自己取的，是神给他取的、意思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所以他这两个儿子呢都这名字都是一个信息，要给以色列、给犹大人、知道神的作为、那这两个儿子你看到这个 名字，一个是负面的，一个是正面的，对不对、一个是讲到审判，一个讲到复兴，一个讲到灾难，一个讲到后来的这个祝福， 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你会看到这两方面的信息在那边重复出就交替出现。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死海古卷啊，死海古卷，因为这个跟这个以赛亚书也是有些关系，所以我们这边也稍微介绍一下死海古卷啊。好，这个大家知道旧约啊，旧约圣经是用什么，用希伯来文写的啊。那旧约圣经是完成在主前的第五世纪啊，第五世纪就是马拉基书写完之后差不多啊，那时候在旧约就都已经完成了啊。好，那旧约后来在主前第二世纪的时候就被翻译成为希腊文啊，希腊文。那个希腊文的译本叫做74译本啊，好，这个是希腊文。那到主后第一世纪呢，新约就完成了。新约都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啊。好，那到了主后第四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现今所有的这个最古老的这个抄本啊，希腊文的新旧约，就是希腊文新旧约，就是这个74译本旧约的部分加上新约啊，希腊文这两个加在一起都是希腊文抄写下来的啊。这个希腊文的新旧约最古老的抄本呢，是在主后第四世纪啊所写的啊，所抄下来的。更早的我们就已经找不到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博物馆里面，你可以看到最老的就是第四世纪。那这个时候是在是君士坦丁那个时候啊，君士坦丁。所以君士坦丁的时候，那个他不是信了主吗？信了主之后啊，他就下令让基督教合法化那同时那时候他下了一个命令，就是叫命令人这个就是抄写五十套的这个圣经新旧约圣经，他就提供那个最好的那个材料让他们把这个圣经抄写了五十本，然后分送到这个帝国里面一些主要的大城市，放在那个大城市那个教会里面，让这个教会使用这个新旧约圣经那现在留存下来的有两本大概那个时代的圣经，那可能就是当时君士坦丁下令要他们抄写的。好，那这个是最古老的希腊文新旧约。那至于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的旧约最古老的版本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的现在是什么时候的呢什么时候的抄本是主后第九世纪就是希腊文希伯来文的这个旧约这更早之前的都已经找不到了，因为当时他们那个旧约抄写那个旧约的那些文士或者那些人，那个叫做马索拉的这个文士那些学者，他们都是根据这个非常精确的方式去抄写，而且用非常恭敬的态度去抄写，所以那个叫做马索拉抄本那抄写的非常的这个仔细。那他们把这个抄写完了之后，那些旧的已经也比较这个好像是用久了，那些旧的他们会把它销毁，所以更早之前的我们都找不到了。到目前为止可以找到最早最早的一本的这个旧约的希伯来文旧约的抄本呢，是第九世纪写成的好，那这个是当在就是上个世纪上一个世纪的状况是这样子希腊文最早的是第四世纪完成的，然后希伯来文的旧约呢，最早的抄本呢是在第九世纪可后来发生一件事情这个是在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那时候有一个少年的牧羊人他有一头羊就跑进了这个死海附近的一个洞穴里面那这个牧羊人想要把那个羊叫出来，就用石头丢到那个洞穴里面丢进去要把那个羊赶出来，那没想到丢进去之后呢，没有听到这个羊在叫，反而听到那个瓦器那个打破了那个声音。他说：“奇怪，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就他就发现了，原来那个瓦器里面存着一些古老的经卷所以他就拿出去然后就在那个市面上卖给那种收集古物的，就后来被人家发现，就觉得说这东西很特别，后来有人就把这个东西拿去这个给这个学者来鉴定他们就发现 这不得了，这个是这个2000年以前的这个经卷了、啊。所以他们后来就开始去那附近到处找，就在过在之后的那个十年当中啊，他们在11座洞穴里面挖掘出了装有这种古卷的这个瓦罐子，总共找到了大概有40000个书卷，还有或者是那种书卷的那个残篇了、啊，就那种就是破碎的东西，那个书卷。那这些书卷呢、啊，被称为死海古卷啊，死海古卷。那这里这个图啊，他们你看当初他们这个在旷野里面的那个山洞啊，其中有一个洞啊，叫做昆南的第四号洞穴，90%的死海古卷都藏在这个洞里面啊，在这个洞，放大一点看啊，好，这个是在这个洞里面啊，好，那里面呢就是有很多这种瓦罐子啊。里面呢有这个书卷啊，好，那这个死海古卷呢，他们后来研究发现了，里面包含了这个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全书啊，除了这个以斯帖记以外，其实以斯帖记没有，其他的每一卷哈，在这里面死海古卷里面都找得到啊。那其中保存的最完整的就是以赛亚书啊，以赛上面这个照片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的啊。好，那这个死海古卷的这个年代啊，是什么时候抄写的呢？啊，他们去鉴定，最早的话可能是在主前200到100年之间啊。那最晚的呢，也不会超过主后的第一世纪末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那所以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在那个死海德的附近呢？有人就是在想说，那时候就是罗马人啊来攻打这个犹太人啊，因为那犹太人那时候叛变了，所以那些犹太人呢、啊，为了保护他们的这些经卷啊。就把他这些经卷、啊、藏在这个旷野的这个山洞里面啊，那这个就是后来那个主后七十年，罗马那时候毁灭耶路撒冷那段事情啊、那段时间的这个历史啊，所以啊，如果说这个照这样子来判断的话，这个抄本啊是在主前100-200年。那这样子的话，死海古卷就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抄本啊，一下子向前拉了1000年啊。你刚刚看到这个图啊，这个表有没有？你能看到上面旧约啊，希伯来文的旧约最古老的呢是在第9世纪，对不对啊？主后第9世纪右上角这个啊。但现在死海古卷一发现之后呢，啊，跑到这边来啊，左边这里啊，希伯来文的旧约抄本呢是。变成是主前第2世纪的啊，就最老的，所以一下子中间就相隔1000年啊。好，那相隔1000年，所以这个是考古学上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啊。那更厉害的就是说哈、啊，他们发现了、啊、这个死海古卷跟他这个第9世纪所抄的这个马索拉抄本啊，这两个抄本啊几乎一模一样啊，几乎一模一样。所以证明就是说啊，圣经虽然经过这1000年来这样子反复的这样子啊。一再一再的抄，居然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错误，几乎一样啊、哦，几乎一样。所以可以想见，就是说当时抄写这个旧约圣经的那些人啊，是多么的认真啊、哦，多么的谨慎啊、哦，以至于经过1000年来，这两个抄本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啊、哦。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圣经啊，可以知道就是说跟当时使徒先知他们所写的。原本呢是几乎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变化啊、哦。所以神的保守啊、哦，神的保守在这件事情上头看得见啊、哦，看得见圣经是这么可靠啊、哦。好，所以这个因为里面最完整的一个就是以赛亚书啊、哦，以赛亚书，所以我们就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死海古卷。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的分段啊、哦。以赛亚书有66章啊、哦，66章，那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的话呢，就是1到39章啊，是第一个部分；40章到66章啊，是第二个部分。那这两个部分，我们刚才有说啊，可以对应到旧约跟新约啊。那我们这个新约的部分，就是说40章一开始你就看到那边就讲到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啊，所以从40章开始，他就开始预言到施洗约翰啊，然后到66章的时候呢，就预言到新天新地啊。所以从40章到66章，刚好是在跟新约做一个对应啊。好，那我们如果再细看一点的话呢，这个1到39章啊，这个后面有4章，36到39章呢， 是讲历史啊。那一到三十五章呢是责备啊。好，所以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绝大多数都是用诗歌的题材写的。那中间有四章讲历史的，那是用那种啊，那不是用诗歌的题材，是用叙述文的题材写的啊，那是讲到历史啊。好，那但是呢，你看到前半部很多的责备啊，这个后半部呢很多的安慰啊，跟新约旧约啊有一些对应啊。我们再把它分更细一点啊，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呢是论到犹大跟以色列啊，然后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呢是论到列国啊，二十四章到三十五章呢是讲到刑罚跟复兴。那在后面的部分啊，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呢是预言到以色列人他们要归回啊。从四十章开始呢，你就看到以赛亚其实已经不是站在他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在对当时的人在传信息了。他是说他的眼光已经看到这个几百年之后以色列人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他那时候他这时候所发的预言呢都是针对将来那些被掳的人啊，预言到他们将来会归回，神会让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所以有人就觉得说，诶，以赛亚真的是在他那个时候就看到将来会发生的这个事情吗？所以有些人不相信的，就认为说这可能是以色列人啊后来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又回来之后再写的，那怎么可能那么早以前就看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啊？那是因为纯粹是从不信的观点来看的，所以那些论点我们就不去看它啊。不然的话，今天你看到有些学者说，哎，以赛亚书里面它有很多作者啊，有第一个以赛亚，第二个以赛亚，还有第三、第四、第五个哈，好几个以赛亚哈，不同的人在那边写了，不对啊。所以这个是因为是超自然的神的启示临到以赛亚，所以那时候他看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啊，非常荣耀啊。四十章到四十八章里面就预言到将来那批人呐、会归回啊，会归回。那神主宰了这一切的发生啊。然后四十九章到五十七章呢，就讲到他们归回之后要干什么呢？神要在他们要重建他们在耶路撒冷啊，在犹太那个地方要把他们重新建立起来啊。然后五十八章到末了呢，就讲到说未来他们所要看到的那个荣耀啊，那个荣耀不仅说是归回而已，不仅是在原地被重建而已，而且呢会有一个更加荣耀的未来，那讲到新天新地啊。那这三段啊都是类似的结尾啊。第一段就是四十章到四十八章里面，到第四十八章最后一节的时候是什么呢？就讲到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五十七章的最后一节呢是讲到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六十六章最后一节啊，他这边讲到说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诶，这三段啊，这三段内容类似啊，对不对？最后都是结束在类似的句子啊，比如什么
地狱
啊，最后那个是讲到地狱啊，地狱应该是硫磺火湖嘛，地狱还是硫磺火湖啊？因为那个最后讲到新天新地了嘛，啊，那外面应该是硫磺火湖了啊。好，那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再把它分更细，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啊。里面一到五章是论犹大啊，然后呢第六章很特别，这边讲到以赛亚蒙召啊，蒙召的经历，他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啊，那是一个荣耀的一个意象啊，那时候他就得着呼召啊，出来服侍神啊。然后七章到十二章呢，这边是特别是论到以色列啊，北国以色列啊，然后中间这个论列国呢是论哪些啊，巴比伦、亚述、腓力士啊等等啊。然后接下来啊，这个24章到35章啊，前面24章到27章呢就论到世界，所以他从犹大、以色列、列国啊一直论到全世界啊。那接下来28章到33章呢又回到 耶路撒冷啊，讲到耶路撒冷的六个祸啊，祸灾啊，祸灾啊。然后接下来34章到35章呢，好像一个最后一个总结了，讲到他们所谓会遇到的刑罚，但是神会赐给他们复兴啊。以赛亚书啊，当你在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当以赛亚在预言到神会降下灾祸，神会降下审判的时候呢，你读了没几句之后，你后来就发现他马上就预言到神的复兴啊，神的祝福啊来临到，所以他从来没有，好像从来没有停留在一个让你好像是很沮丧的一个光景里面，他马上就让你看到后面荣耀的光景啊，荣耀的光景。所以以赛亚书里面，你等于是你打开一随手一看哈，一翻哈，都会看到里面好像都有很多的这个珍珠啊，这个钻石啊，在那边闪闪发光，都是神的宝贵的应许哈，充满了整卷书啊。好，那这个后面的这个接下来中间的历史的部分分两部分啊，36到37章讲到被亚述人围困啊，神怎么拯救他们啊。那后面38到39呢，是讲到西西家患病啊，神怎么样医治他啊。好，那40章到48章，我说就讲到他归回，对不对啊？其实这边可以对应到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啊。为什么呢？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就是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让我们罪得到赦免，对不对啊？罪得到赦免，所以我们就是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归回的一个历程啊。那接下来重建相对于什么呢？重建就相对于书信，使徒的书信。使徒的书信里面啊，是主要是要讲什么呢？我们不是已经信了耶稣得着永生了吗？使徒的书信我们要读它，就是让他知道神要借着这些信息要建立我们，把我们建立成为荣耀的教会啊。所以书信就是把我们建立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让我们联络整齐啊。所以这是一个建立啊，把我们建立起来的一个部分。那它的中心是53章啊，53章啊，49章到57章中间最中心就是53章。53章讲到弥赛亚，对不对啊？所以弥赛亚为我们受苦的这位弥赛亚。所以在书信里面，它的中心其实就是基督跟他的十字架啊，基督跟他的十字架。所以这跟新约非常 match， 对不对啊？那最后这58章到66章是对应于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对应于启示录啊，启示录。后面你看到他所讲的那些啊，荣耀的光景，就是要么就是千禧年，要么就是新天新地啊，这个是好，这个是以赛亚的分段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看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啊，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啊，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末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啊，所以以赛亚书从第一章到第六章，这边是重点是针对犹大跟耶路撒冷啊。好，那他说啊，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啊！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不认识啊！我的名却不留意。”好，他这里第三节说啊，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啊，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这是以赛亚所说的啊。好，那个耶利米先知啊，他也说过一段类似的话啊。他怎么说啊？在耶利米书8章7节，他说啊：“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和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啊。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啊。这些鸟啊，他们都是那种候鸟啊，他们知道说。”什么时候该往南飞，什么时候该飞回来、哦、他说这些鸟他们都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但是神的百姓却不晓得耶和华的法则、哦、 这是耶利米他向着百姓所发的信息，这是神里面很深的一个悲痛。那以赛亚也类似啊，他们都用这个动物来形容他的神的那些百姓真的是不受教。他说牛都认识主人啊，驴都认识主人的槽啊，但是以色列百姓这个我的儿女却不认识我啊。认识牛认识主人是讲认识主人跟主人的槽有什么不一样啊？啊，主人是主人自己，对，狗比较认识主人，猫比较认识主人的家，是不是啊？好，那所以牛是认识主人啊，驴是认识主人的槽啊。啊，这跟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认识主人是认识主自己了啊。那认识主人的槽呢，是认识主的恩典，对不对啊？
好处
对。所以啊，你喜欢养狗还是养猫啊？啊，这个啊，听说猫比较对人比较冷淡啊，但是它比较认那个家啊。但是狗呢，就是认这个主人啊，你搬到哪里去都可以，那时候就会认这个人那主人。牛呢是认识主人啊，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也是有这两方面啊。有的基督徒是对主自己有很深刻的认识，他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那有的基督徒呢，他是认识主的恩典，但这也是不简单啊。主的恩典是什么样呢？就是你可以在凡事上看见主的手啊。有人就是说，哎，今天刚好发生一件事情，运气很好啊。那另外一个人不是，他就看到，哎，这背后有神的恩典啊，神的祝福，就他就知道说啊，我遇见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刚好运气好凑巧的，这是神的恩典。他说啊，驴都认识主人的槽啊，但是神的百姓有了他，神给他一个恩典，他却不认得啊，不认得。但是神是巴望我们怎么样？我们又要认识主人，又要认识主人的槽啊。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那同时当然最要紧的是我们要认识这位主自己，对不对啊？我们要认识主自己啊。所以神在这里发出这样的感叹啊，他养育了儿女把他们养大，可是呢这些儿女呢却背逆他啊。好，第四节他说，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啊。啊，然后呢，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啊。啊，他们讲到说这些犹大人啊，受到了许多的这个灾殃啊。其实呢，这都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啊，神的管教。然后一波接着一波，但是呢，他们好像非常的这个迟钝啊，哎，都没有醒悟过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第七节，你们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场，即存锡安城啊，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他讲到说啊，那个时候他们受到外邦的这个欺负啊，跟这个侵略啊，他们惨到一个地步啊，然后只剩下锡安城，只剩下耶路撒冷一座城了啊。那如果不是神怜悯他们的话呢？他们早就像索罗玛跟俄摩拉是整个都被天火烧灭，对不对？所以到了今天你去到那边去看的话，根本看不出那个地方过去曾经住过人，那都是一片这个荒凉啊、哦、这个是好像是在死海的南边啊、哦、都是好像这个是盐的，都是那些结晶的那些盐啊、哦、我们那时候我们刚刚看这个 PowerPoint 啊、哦，以色列到底那个犹大到底什么时候遭遇到这么惨的这个境地啊？这个以赛亚到底是在指着哪一件事情呢？啊，乌西亚王年代应该不是啊，乌西亚王亚王的时候都还蛮强盛的，对不对啊？约坦呢也强盛啊，还打败别人啊，但是亚哈斯的年间呢就不是了。 亚哈斯因为他们就是拜偶像，不仅他拜偶像，老百姓也拜偶像，所以神就让亚兰跟以色列人来，以色列来攻打他。还有西西家王的年代，西西家虽然是好王，但是那时候西拿基利来攻打他的时候呢，犹大也是很惨，所以在亚哈斯跟西西家这两个王的时候呢，他们曾经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凄惨的事情，那到底是怎么样呢？亚哈斯王年间呢，那时候亚兰王利逊呢曾经来掳掠犹大，大大的掳掠犹大。那以色列王比加呢也入侵，那时候他杀了，一天之内杀了12万犹大人，而且掳走了20万个人。那他们把那个20万人掳回这个叫做撒玛利亚的时候，后来被一个先知厄德责备，然后那时候神也降下灾，让那个以色列人害怕，所以他们才把这20万那个犹大人放回去。好，那个时候只是犹大那时候受到了这个北国跟亚兰的侵略。那在西西家王年代呢，那时候西拿基利入侵犹大的时候呢，曾经攻陷了西西家的64座坚固的城邑，俘虏了20万的百姓。这个没有记在圣经里面，是记载在西拿基利他自己的历史里面。西拿基利讲到说，哦，那时去他打了多少胜仗，但是他不敢说他打下了耶路撒冷，因为他没有打下耶路撒冷，他只敢来说，只敢说啊，他把这个西西家围困起来，好像笼中的鸟一样，就这样子而已。后来是怎么样？后来他们就被天使打败了，对，羞羞惨惨的回去了，好，所以他那时候是攻下了64座城，只有唯独这个耶路撒冷没有办法攻下，好，所以他说那时候耶路撒冷像什么呢？像这个图啊，这个是葡萄园的一个这个草棚，这个是塔伯山下的一座葡萄园的守望台，后面那个山就是塔伯山，塔伯山像一个馒头一样圆圆的，非常好认。那这座山下面有葡萄园，葡萄园上面里面有一个这个守望台，守望台就是这边所说的那个草棚第八节说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里面瓜田的茅屋，他们农夫在这个葡萄园里面架一个草棚是干什么原来他们就是要爬到上面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狐狸来这个偷吃这个葡萄，或者有没有什么人过来要偷他们的葡萄，所以在这边是这个守卫的在那边看着这个葡萄园，所以要比较高一点好，他说那时候只剩下锡安城，就好像葡萄园的草棚只有他这个一枝独秀其他地方都被征服了，都被占领了或像瓜田的茅屋也是一样就是只剩下这个老远看到只剩下这座城，其他地方都没有了他说这个是神的管教，但是他们好像这个是受了伤全身尽是伤口青肿，还有新打的伤痕都还没有收口，还没有缠果，还没有用膏滋润，然后又来一波新的他说你们这样子难道还没有学到教训吗？难道还没有学到功课吗为什么这个还要屡次背逆，还要受到责打呢？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了所以神在这边呢苦苦的呼吁他们第十节，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好，不管对官长也好，对百姓也好，他们所犯的错到底是什么呢？先开始指教他们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所以他们其实蛮看起来是蛮这个好像蛮这个虔诚的，蛮虔诚的，他们都会献祭而且都献了不少但是神说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他们来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神还嫌他们麻烦，哎呀，你要把我这个愿语这个践踏了踩脏了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以赛亚是说你们践踏我的愿语，那我们前不久才读的那个马拉基书是怎么说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十节说， 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关上殿门了，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公物。所以马拉基跟以赛亚发出来这个信息类似，他们这些人来到这个圣殿献祭啊，烧香啊，神都嫌讨厌，巴不得他们不要来。为什么呢？马拉基是因为那个责备他们献那些有缺陷的有残缺的供物，所以神说不要了，不要再来了，巴不得有人把这殿门关起来了，免得你们突然在坛上烧火。那以赛亚这些面对的这些犹大人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不是献这个有瑕疵的祭物，而是另外一回事。十三节，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饼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宗教的集会啊，他们聚集来到神的面前，神不应是应该很高兴才对吗？他说神说他憎恶这一切，为什么呢？做罪孽又守筵素会，我也不能容忍。这中文这么翻译啊，英文是另外一个翻译，意思就是说我不能容忍你们这些邪恶的聚集。十四节，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单单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为什么呢？他们献祭神不要，他们聚集来到神的面前，神也不能容忍。然后他们祷告呢，神也不听。到底怎么回事？原来是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所以他们原来是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这个虔诚的这些宗教行为是两码子事情。聚会的时候非常的这个好像很爱神的样子，但是回到家里呢，生活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神说你不要再来这个献这些虚浮的供物了，一定要在生活上讨神的喜悦，这些祭物神才会喜悦的。好，然后接下来第十八节，我就说你看那个以赛亚，他前面才刚刚责备他们，马上就给他们盼望。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神给他们一个应许虽然你们的罪是这么的深重但是呢，只要你们回转，神可以洁净他们的罪，使他们从朱红变成雪白，从这个丹颜变成羊毛。在当时的那个社会里面，你能够找到一个最白的东西是什么？一个是白雪，对不对？白雪是他们所能够想到最白的东西。今天我们随便弄一个来张白纸什么的我们今天的白的东西很多，但当时他们能够找到最白的一个是白雪另外一个是羊毛。羊毛不是都是白的，羊毛有各种不同的品质，越白的价值越高他讲到说是最白的那个羊毛神可以让他们的罪被洗净成为洁白所以重点是要什么呢？要甘心听从要甘心听从。所以第十节不是说你们这些官长要听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些百姓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所以他们的转机一定要先从听开始要来听神的声音，听神的话神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在生活上面要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不然的话你们所献的这些宗教上的这些仪式神都不看的神不在乎这些。好，从二十一节开始是最后一段可叹忠信的臣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好，你看这个 可叹中性的城，中性的城是指谁啊？指耶路撒冷，对不对？耶路撒冷这座城呢，好，以前是中性的 faithful 的，现在呢变成妓女，妓女，对神不忠，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公义居在其中，这是讲什么时候啊？大概是大卫那个年间吧，很早的时候了，现在却有凶手居住，所以这个情况不同了，一代不如一代。二十二节啊，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请问银子是表示什么？你的银子变成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这个酒又代表什么呢？银子为什么会变成渣子呢？我们看一下，银子跟渣子 ，PowerPoint 啊，银子是代表什么？银子在这边可以代表义人，渣子呢代表恶人，本来是义人的，现在呢变成恶人。那为什么知道渣子是恶人呢？其实耶利米书六章三十节有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所以这个银子是有价值的东西，渣子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他们这些犹大人他们本来是很高贵的，像高贵的银子一样，就是在神眼中有价值的高贵的，就是那些义人。但是他们却把让这个义人后来变成恶人，现在恶人取代了这些义人，所以从银子变成渣子。或者说你也可以说银子是什么呢？就是公义跟正直这些高贵的品性跟美德，但现在呢变成渣子，变成罪恶跟诡诈，好，那然后上好的酒变成稀释的酒，被稀释了，那这是什么？就讲到说一个真的货品变成一个假的货品，变成一个黑心货，这个在中国在台湾现在都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很多黑心的东西出现，以前呢早先好像没有这样的事情，现在呢这种事情越来越多浮现出来，就表示说这个社会呢在改变，在改变，就像以赛亚所面对的这个社会一样。过去没有这样的情况啊，以前都是货真价实啊，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去买一个酒，那个酒里面都是掺着水的，假货。然后呢上好的酒你也可以讲说是诚实的人啊，这个掺着水的酒呢就是诡诈的人啊。一个人本来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但是在这样一个不好的环境之下，人的心就渐渐的改变，渐渐的改变，有一些东西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了。本来我们是上好的美酒，但是一些对于世界的贪恋啊，对于一个世界的一些价值，那些道德标准的降低，就是一些东西就进来了，好像这个水啊掺到这个酒里面，就变成掺水的这个酒啊。所以这整个社会都变得越来越加的堕落了啊，这叫做银子变为渣子了，酒呢用水掺兑啊，然后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以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啊，所以这个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公义不没办法伸张。二十四节，因此主耶和华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身上的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啊。好，这里有提到神要向他的对头血恨啊，向他的敌人报仇啊。那他的对头是谁啊？主耶和华的对头啊，这个对头应该是讲的是撒旦跟他的喽啰，对不对？他对头不是，他对头应该不是那些耶路撒冷的那些恶人啊，因为真正的那个对头是在他们背后的那个属灵的那个权势啊， 那个对头就是跟神作对的，然后要把这些人的心啊抓走啊，抓走啊，那神要向这些人啊血恨，向他的敌人报仇啊，然后他说啊，我要反手加在你身上，这个你是谁？要炼尽他的渣滓。
百姓。
啊，你是指着，应该是指着耶路撒冷，对不对？这座城啊，这座城，然后呢，这个他的渣滓，这个渣滓就是刚刚所说的啦，恶人，对不对？渣滓呢，应该就罪恶了。神的这个对头是那个撒旦跟他的罗罗，但神现在要做工，要加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身上，要炼尽他身上的这些渣滓，把当中的那些恶人都除掉，还有呢，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罪恶呢都要除尽，除尽之后，他再用什么？他要复还你的审判官，26节，让那些义人起来取代那些恶人，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臣，忠信之义。当神让这些义人啊居高位的时候，这个整个国家社会啊，那个整个风气会开始改变。然后呢，锡安必蒙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锡安他要得救赎有什么条件？他要行公平，要行公义。那些归正的人就是那些悔改的人。所谓归正就是悔改的意思。那些悔改的人也会得救赎。会蒙救赎，那是因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公义。是谁的公义啊？就是因为他们要行公义，他们要从他们的恶行当中转回。所以他们会因着公平而跟公义啊会得到救赎。但是悖逆跟犯罪的呢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这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原子蒙羞。为什么会因着橡树暴愧。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这个橡树是讲什么呢在以赛亚书57章第5节。你们在橡树中间，在各青翠树下浴火攻心，在山谷间，在石穴下杀了儿女，这讲什么？讲拜偶像。在橡树当中在那边拜偶像，行淫乱。因为他们的拜偶像的仪式里面有行淫乱的这种这个过程。在山谷之间，在石穴下杀了儿女，为什么杀儿女呢？要献祭。献祭。所以这个橡树呢，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何西阿书4章13节也这么说，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好，所以这都是在拜偶像，拜偶像的仪式。那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啊？有橡树。这个橡树是非常这个树影美好的地方。所以他说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橡树就拜偶像的地方，还有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原子蒙羞，这个原子呢也是拜偶像的地方。这个让我们想到说在这个是以赛亚的话，对不对？其实在这个耶利米有段类似的话。耶利米书2章13节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边也是责备以色列百姓，离弃神，他们自己给自己凿了一个池子。他以为说这个池子这个可以帮他们积蓄那些水，但是呢却离弃了那个活水的泉源，结果这个他们自己凿出来这个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这是讲到什么啊？讲到我们所拜的偶像，我们里面所珍贵所不能放弃的东西啊，我们紧紧的抓住它。那你以为说这从这里面你可以得到快乐，得到满足，但是神说不是，这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个池子里面水都会漏光的，但是只有神是那永活的泉源。 那以赛亚呢，他说你们所选择的橡树跟园子，对啊，这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我们要选择神还是选择我们所宝贵的那些偶像啊，霸占我们心的那些东西。他说你选择那个偶像，到最后你会因着这个而大大的暴愧蒙羞啊，蒙羞。所以以赛亚跟耶利米都在这边让他们要做一个选择啊，选择。好，那那些选择橡树的呢，第三十节，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啊，这个橡树也会枯干啊，那个园子呢也会因为没有水浇灌也是被废弃啊，就像刚才那个提到说的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一样，到最后呢都会让人羞愧啊，让人大大的失望。那31节，有权势的必如麻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有权势的人啊 ，the mighty man 啊，会像是这个麻瓤，就是好像说那个东西是很容易起火，好像是棉絮，很容易烧起来的东西。然后他的工作呢，就好像是火星。啊，他自己是一个易燃物啊，那他自己做的一些事情，那些事情呢，就好像是那个火星一样，会把他自己烧起来的，会把让自己呢被烧灭的啊。我们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就是这样子，
玩火自焚。
哎，玩火自焚，我们自己是那个可燃物，你不晓得，结果我们所做的呢，确实造成我们自己的灭亡啊。这个就是他们。当时所这些耶路撒冷人哈、犹大人他们的光景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以赛亚书第一章呢就是向他们发出这样的呼吁跟警告啊、